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仍期待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此外，白宫日前发布的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一些人感到意外。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与朝鲜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与金英哲星期四将继续会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6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菜单包括牛排、玉米和奶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时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说他们两人计划星期四会谈一整天。白宫星期三表示仍预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一方面以高关税等手段让中国进行其所称的公平贸易，但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青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0号举办呢，一直是现在各界非常关注的，尤其呢已经将近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会如期在6月12号举办。他并且表示说呢，现在峰会的筹备的这个进行十分的顺利。他说包括说呢，现在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星期三下午正在白宫会见川普总统，那么在晚上呢将会前往纽约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进一步讨论峰会的筹备事宜。此外呢，这个桑德斯也说，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在这个新加坡正在筹备峰会，也做得很顺利。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呢，在这个板门店朝鲜的那一方筹办峰会的事宜，跟朝鲜官员见面，目前也传回来正面的消息。因此呢，桑德斯今天表示说，对于这个峰会的举办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对话会聚焦在半岛区核化，这是现在对话的焦点，也是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的焦点。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对话，我们还会继续保持6月12日这个日期。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at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hoot for the June 12th and expect to do that. Zeke.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财政部长孟努钦从中国回来之后曾经表示说呢，已经避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呢这个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跟共识。那但是这个川普政府在昨天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说呢将会针对中国含有重要产业技术成分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到时候呢总值高达500亿美元。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白宫是否担心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争端将会影响到川金会的举办，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关心的是停止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停止中国长久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还有就是确保中国在竞争的时候是公平的，不能让美国的工人再被占便宜。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并且更正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对话。我们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When it comes to North Korea.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桑德斯说呢，这个无核化是这个会谈的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许多次呢，白宫的官员也多次强调无核化必须要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被提出来，甚至希望能够签订一个协议。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取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份报告的分析认为说，其实朝鲜并非真心要无核化。那么在报告当中是建议美国呢，可以以提供朝鲜基础建设还有农业上的援助，那此外呢还要撤销某部分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方面的合作。什么的合作呢？也就是并不要求它有完全的无核化，但是呢朝鲜要能够限制某一些核项目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关注。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也就是5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大约50人组成的这个美国经贸工作团队将在未来几天内与中方团队进行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两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经历两轮艰难的谈判之后，5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但是白宫这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跟进采取相应的关税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并重申了此前中方的声明，称中方有信心、能力和经验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峰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与北京高级官员就落实5月19日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发言人高峰被问到罗斯的访问是否生变，他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说，即使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和欧盟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正在进行最后期限前的紧张谈判，川普总统两天后将决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征收关税的威胁引发了可能遭致报复的可能，以及可能爆发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战。罗斯部长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会议上说，有没有关税都可以有谈判，欧盟对我们征收了很多关税，我们不会因为有这些关税就不能谈判。川普行政当局还在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谋求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欧盟希望美国免除对欧盟钢铝的关税，否则将对美国的花生酱、橙汁和其他一些产品征收关税。白宫日前发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一些人感到意外。一周前，美中双方在华盛顿第二轮贸易谈判之后，此前愈演愈烈的贸易纠纷看起来有所缓和。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在谈判后公开表示，将暂缓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今天的关税决定因何而来？稍得以缓和的美中贸易紧张局面，是否又会再度紧绷？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与我们一起来谈谈美中贸易纠纷这个意外的动向，请听报道。
是的，因为今天那个采访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接得比较紧，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画面啊。不过我们采访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一个贸易问题的专家。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做出这样的分析，我来念一下他今天说的这个话。他说呢，这个事情来的是有点令人意外。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些这个意外，很吃惊哈。说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做可能是要给中国一些压力啊，让试图告诉他们我们美国是认真的， 那么但是呢这位这个贸易专家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起到什么样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他分析说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关于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呀、中兴公司的这个问题，那个美方是决定放他一马，那么就是减轻对他的这个此前的处罚，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他白宫方面或者是总统呢，不想让这个外界感觉到他在中国问题上太软弱，所以就变得强硬一些。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国的一个软弱，所以这个他说呢，国会有些议员认为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是这位专家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
是，那么这次关税的决定可能带来了哪些后果呢？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回应，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这个短新闻里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商务部那么在中国的星期二的晚间的时候做出回应。那么今天美国和中国差12个小时，那么美国是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的时候发布这样的一个可能还不到那个时候，那么就是中国就很快的商务部做出反应，那么就说的是这个和此前的这个美中经过两轮的这个贸易会谈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双方当时没有签订什么所谓的协议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这个有实质意义啊这样一个进展，就是说中方的认为呢，说的是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你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违当时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共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子去说。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方也说了，他在这个商务部声明也说了，说这个既让人感到意外也不令人意外。他不令人意外就是说可能是中方也意识到或者认识到早就知道这样子这个可能会生变，因为当时中国呢在双方的这样一个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边谈判结束之后，没有在具体的给美国做出在数字上和这个时间上的承诺，这让美国的方面有很多人就对此感觉都非常就是不满意，就说你中国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中国同意大概在2年的时间里要买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那么这个专家也都分析说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可能会对美中这个接下来的继续在这个贸易纠纷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可能造成影响。紧接下来的本来就是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就要出访中国继续就这个贸易纠纷进行谈细节性的东西，那么他是不是能成型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个肯定的事情的。中方可能会说，这位这个莱因斯说，中方可能会说，哎，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可能就我们就不谈了，我们有个要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展。对，
是。那您觉得美国下一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白宫方面发表的这个声明里面提到说，美方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么这其中一个措施就是美国将要对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的管制。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所谓的这个301调查是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不当行为。那么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行动的三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这个关税决定，那么这个动静比较大，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听到都是关税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要提交到这个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这个框架里边来提起这个事情，然后大家来加以注意。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事情，昨天的世贸组织的这个争端解决这个体制的里边的开了一个会呢，中国的这个美方的新任的这样一个大使驻世贸组织大使提起了这样一个议题。那么中方驻世贸组织大使叫张向臣嘛，他呢就发表了很长的这样一个讲话，里边就对美方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这方面的事情做了一些批驳。昨天我写了相关这样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说中方和美方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这一方面是。还第三方面就是投资限制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到前不久 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十来次的这样一个庭，就这个相关的法律举行这样的听证会，都是说要赋予这个美国的投资监管机构叫 CFIUS， 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金和这个物力上的这样一个支持，让他们能够应付大量进入美国的这个投资。那中国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那么美国人觉得这个。美国方面觉得呢，你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可能又会对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又会面临一些这样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潜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原因。这个呢，所以这个投资方面呢，中国是想要买美国的技术公司，美国呢就在这方面看得比较严。接下来我们要看财政部可能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决定。刚才那个导播说，今天采访那个图像进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莱因师，看他怎么样谈今天这个问题啊。
Unexpectedly，
这来得有些令人意外。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做可能是用来给中国一点压力，试图告诉他们我们是认真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上个星期从宽处罚中兴而招致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那样做是对中国表现软弱，国会有些议员认为那样会危及国家安全，我想这也是他对此所做的回应。
这是这位贸易专家做出这样的一个分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解禁中兴达成协议。主导中兴制裁案的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解除禁令的条件包括追加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改组中兴管理高层，以及必须购买美国产品。目前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兴公司死里逃生，中国举国上下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媒体以中兴之痛形容事件引发的震撼。习近平过去一个月接连五次谈及中兴问题，强调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中兴事件为中国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中兴的问题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以及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有人认为川普解禁中兴的做法不明智，民间也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川普和川普家族以国家安全利益同中国做交易。对此，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兴危机是一扇让光线进入的窗户。我们来听听丁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要素也不能全部排斥，因为在时间上确实是很近。你像这个伊凡卡他女儿这个名牌这个事情，这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证据，所谓证据吧。我们没办法说是建立100%的这个因果关系，但至少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引起了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为川普辩护，有的嘛大部分嘛是反对他，还有的嘛讲一些很恶心的话，对吧？就对川普啊他们家庭。我最重视的还是中国方面怎么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 window， 是一个窗户，就是刚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了这个打开以后，光线就进来了。因为我们都要晓得，就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造卫星呢，首先上了天以后，那在美国造成的震撼，比中兴这个事情现在在中国造成震撼要大很多很多。那么美国后来的反思采取了多少东西呢？采取了多少，变成了多少的正确的政策，包括科研，包括教育，包括人才，包括资金的配置，包括产业技术方面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能够从中兴某些的这个危机上，也能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从制度的改进，从制度的进步，从体制的更加往前进，变得更透明、变合理而的出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世界21世纪这个世界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叫知识为基础？就是高等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竞争。而这个竞争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打仗的，但是你这个国家的中国的实力就是靠这种在支撑。如果中国不能从中兴 目前这个危机上，兴许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跟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科技科研这个体制要缩短距离的话，那我觉得这太遗憾了。你是给人家打了一棍子，结果你也没吸收到很好的教训。那么过个若干年，可能过不了若干年，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上，那么人家又会给你打一棍子。
有人认为，中兴之痛是中国之痛，那么中国究竟痛在哪里？对此，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兴事件给中国的所谓的老大情节泼了冷水。我们来继续听听丁教授的观点。
哎呀，痛的地方可不少了，我还真是希望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好事。当然这个坏事是从中国的利益立场来讲了，这个坏事变好事呢，它有好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它就真是要从上到下的要好好的反思。因为中国在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40年来，借助于对外的开放，确实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客观地认为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来呢，好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仅仅是在宣传上、口头上、发言上这么认为。就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是缩短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过人家了。讲这种话的人，这个有地位高的，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做媒体的，也有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有官员等等。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内心也这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讲他们这个老大的心理啊，还没有维持几个月，一下子就被中兴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浇了不是一盆冷水了，浇了一盆冰水。而且我真的希望呢，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他们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哪怕你进步的相当快，你离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还有相当的差距，而这个差距靠做宣传，靠给自己壮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靠少数人出来以这个讲高调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科研的体制上去解决。这里啊，我觉得就中国的有些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说中国并不是在过去十几年来没有重视这个芯片这个高等技术，中国人也不是大傻瓜，大家都是傻瓜，中国也不是在这方面没花足够的资源，也花那么多资源，那么现在就要反省一下，既然你这么多年来也重视这个事儿，也花了那么多钱，你究竟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个在这个芯片技术上的这个进步或者突破呢？我想这才是真正要反思的。
此外，胡星斗教授认为，文明征服野蛮是落后国家的幸运。我们来听听胡星斗教授是怎么说的。
很难评价它是不是苛刻啊，因为核心技术在人家之手，让你生存就显得比较慷慨了。
嗯，
试想如果核心技术在中国之手的话，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如此高涨，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那中国人能够这么慷慨吧？慷慨吗？恐怕还做不到。
嗯。
最后能够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妥协，也反映了中国最高层的冷静和智慧吧。相反，在民间反而是不冷静，中国的民间充满了非理性，什么辛丑条约啊，即使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建大使馆，容许各国派兵保护他的大使馆，不也是世界各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做法吗？
嗯，
所以以文明来征服野蛮，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一个幸运。中国应当由此反思，就说中国应当更多在反思，我们是不是该改变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中国应当彻底去遵守国际规则。
嗯，
啊，中国既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伊朗、对北朝鲜的制裁，那就应当做到，体现中国的信用。
此外，胡星斗教授认为，川普若连任，或将中国拖入新的冷战。我们来继续听听胡教授的观点。
川普出尔反尔啊，这漂浮不定呐、啊，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的手段。
嗯，
这种手段反而给对手，以震慑，或者说很难把握。 而且川普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他也反映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就像刚才也有网友所说的，现在美国无论是朝在朝的是在野的，还是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啊，他们几乎全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都主张对中国强硬，这个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幸亏现在呢，我认为川普他可能是他的第一阶段，目前的川普他只谈贸易，只谈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他连任成功了，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骄傲情绪利用中国的这种抛弃了韬光养晦，好像不再埋头发展经济，以及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将中国拖入到新的冷战，就像对前苏联那样来拖垮这个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他与小布什的那种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的手段和策略咱们是不能够低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以及北京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发表的他们各自的观点。下面继续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六四前夕，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获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发的年度言论自由奖。国际社会对中国维权人士的持续支持，对中国热点的人权案件有无推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一个美国艺术家团体近日在洛杉矶向中国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颁发了2018年捍卫言论自由奖。代替李文祖出席颁奖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给李文祖颁了一个言论自由奖，还有同时还有获奖的人员还有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西藏的一个朋友。因为这个会场除了就是给这个维权人士颁奖，还有一个纪念六四的这个部分吧。因为李文祖她为了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从2015年7月10号失踪，一直到现在，是709案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消息。
报道说，获奖的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叫当之向倩，他因拍摄反映西藏人权状况的纪录片被判刑6年，并遭受严重酷刑。另外获奖的还有维权人士朱一夫，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例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等都曾获颁这个奖项。李文祖除委托金变玲代为会上发言外，星期三他通过美国之音表示：“
当然，首先就是非常感谢这个就是艺术家协会他们颁这样一个奖给我。那他们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一个鼓励吧，对我们来说一个鼓舞啊！谢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认可、肯定和那个支持。”
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还在北京会见了李文祖等709案律师家属。李文祖等709案家属近期受到国际较高程度关注的消息热炒一段后，这种支持对于李文祖等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多少发挥了直接促进作用？对此李文祖表示：“
我首先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但是国际上对我们的关注肯定对我们是有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就是4月11号他们把我软件上的那一天，就是几百个人呢围在我家楼下，朋友来探望不让上去，然后还打人，我也下不去。那天他们就本来是说要软禁我还有一天的，但是11号因为那天闹的那个特别大嘛，然后关注度也特别大，然后第二天人就全部都撤了。那我在想，这个一定是就是大家的关注， 起到了作用。那从那之后到现在目前来说，表面上就是跟踪的人是没有，当然他们肯定是暗地里，然后一表面上这些跟踪啊，然后就说我现在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比以前要大很多。
组织人权观察驻香港地区研究员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
至于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帮助呢？就是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那些案件之中或者事件之中，当事人他们的待遇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也709案件至少是说律师是有经过庭审判刑，但是当然呢王全章还是在里面生死未知哈，所以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糟糕。但是比如说你相比于其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知名的案件的话，当事人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至少要点点消息，有一个庭审还是比较好的。
王松莲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是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对待人权这个根本问题的态度。事实上，中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势正在越来越高压。然而，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过程当中，灵活处理某些广受关注的热点人权案件和人物，也不是没有先例。正是基于这一点，舆论似乎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斡旋或者广泛压力下的中国例外动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发布的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继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国家或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发来的报道。
在香火缭绕的寺院里，一名妇女在金色佛像前敬拜，佛像背后的红色条幅上大字赫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中国的信仰者进行一场灵魂争夺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以三股势力为由，限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践行他们的宗教。除了用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处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外，从去年4月1日起，中国还开始执行另一部反极端主义法，将很多行为界定为极端主义。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自从这个城乡国调入当地之后呢，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建造所谓的去极端宗教的这个改造集中营，将维吾尔人呢强制性的关押，至今甚至有一年多没有引进的这种现状，任何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呢被强制性被收容。
迪里夏提说，因为参与对维吾尔人压制和管控的机构众多，导致一个维吾尔人失踪后，亲人们不知要到哪个部门去找。他说，能从这些改造集中营中平安出来的人，必须接受清除信仰的政治教育，表态自己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坚决的感恩中国、感恩中共的人员。他还告诉美国之音，进出清真寺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被监控。现在当地的清真寺成了一个宣传中国政治的场所，而非从事宗教的场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藏区的寺庙里。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说，党政干部进驻乡村级寺院的政策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但是2017年当局加大了实施力度，表面上支持寺院和喇嘛的活动，实际上在各个寺院加强了群众监督和政治再教育活动。 他说，
这个实验里面如果我悬挂达赖喇嘛的法像就是不允许，但是有些寺庙里面政府跟当地官员强制当地寺院必须要悬挂五代中国领导人的像。那你想一想看，在一个寺庙里面不能悬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你让他必须要挂五代领袖，就是共产党，就是无神论，五代领袖，那这个对于藏民族的内心打击非常之大。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佛教徒自焚的信息，媒体报道了六起自焚事件，还有一起西藏自治区内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消息。此外，海口市的一名佛教徒据报因为一起和寺院征地有关的纷争自焚。报告还指出，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宗教事务的新法规，一些基督教会说，在该法规正式施行前，政府已经开始加强监控，使得很多教会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三自教会里都强行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有些教堂要求给地方党委党组成员设立办公室，监督对教堂的管理，监视去教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进行的。这些关注中国宗教事务的人士说，信仰问题导致的所谓不稳定因素，恰恰是由于当局不合时宜的宗教政策造成的。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切实的措施惩治中国的宗教自由施害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和伊朗目前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中国青岛6月9号到10号的欧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晤。分析人士说，鲁哈尼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出现将发出一个信号，中国准备在美国五月早些时候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填补真空。习近平支持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之前称，这项协议有严重的问题。巴基斯坦的国际事务专家利兹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会利用上合组织会议的机会扩大它的影响，以及和伊朗的商业关系，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这也可能是中国扩大其在中东影响的重要一步。即将召开的上合组织会议将讨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以及网络安全。分析师说，由于伊朗总统鲁哈尼到会，因此会议有可能讨论伊核协议。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宣布举行环台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生索方都将出席今年的环台军演。刚刚被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三，也就是5月30日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来自26个国家的47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8支地面部队、2万5000人和超过200架飞机将参加本届的世界规模最大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演习的日期是6月27日至8月2日，地点在夏威夷州和加州。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南中国海主权生索国将参与环太2018年军演，其中越南首次参与环太军演，而菲律宾也首次派出军舰参与本届的环太军演。美国海军星期三的新闻稿说，通过参与环太军演，盟友和伙伴国聚集在一起，能增强联合作战的杀伤力和灵活性，在各个作战领域遏阻和击败大国的侵略，保持适当的地区军力平衡， 确保地区安全、繁荣和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一星期前，美国国防部宣布收回对中国参与环太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邀请，称这是对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的初步反应，还说中国的行为与环太军演的原则和目的不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亲台湾的纽约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却没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由鲁本·迪亚兹等五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出席，并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庆祝活动仅限于文化传统上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here in the city council.
他们不理解，有的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我希望明年每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追求和平方面。
顾亚明议员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市体了，我们不谈什么经济了，我们在每天生活上没有谈这个事情，主要是谈我们生活的事情，小孩子上大学啊，买房子的事情啊，还有他上班的事情。
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与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的这个政治呢，国际的外交也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作为我们这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促进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我想这个从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一个规模来做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日呢，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非常强力的。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中国大陆正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压力之际，台湾在加勒比海邦交国海地总统莫伊兹星期二访问台湾，受到蔡英文总统21响礼炮的隆重军礼欢迎。两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谈后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彼此将持续深化交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莫伊兹总统第一次访问台湾，他带领一个包括海地国会议员、企业界人士在内的30多人代表团，在台期间还将参访台湾农业、电力及科技相关产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欢迎仪式上说，尽管台湾与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彼此有共享的民主及自由价值。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表示感谢。蔡英文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在许多的领域我们也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 我们两国拥有62年的邦谊，是相互扶持的好朋友。海地长期支持台湾的各项国际参与，在去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总统阁下就亲自为台湾仗义执言。今年4月也由罗迪格外长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声援台湾。
莫伊兹随后致辞时说，海地外长罗迪格访台回国后曾经提及台湾有意愿协助海地发展，因此他率团前来研商两国未来合作具体计划。他对台湾愿意协助海地发展表示感谢，也期待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让彼此成为策略伙伴关系。莫伊兹还说，海地正在推动就业与经济发展，希望加强私人投资、农业现代化，并促进基础建设。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困难的挑战，他期盼为彼此的关系注入新动能，创造双赢。就在莫伊兹率团访台之前，海地媒体海地自由报报道说，海地经济及财政部长萨罗门宣布，台湾已经同意提供海地1.5亿美元低利贷款，协助海地进行电力建设。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海地总统的施政重点之一是希望改善海地人民的供电需求，台湾政府根据友邦的需求安排参访设施，不过具体的协助方式还需要进一步与海地政府讨论。海地与台湾的邦交是否稳定？在5月初，海地邻国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受到许多关注。美国迈阿密论坛报17号报道说，外界担心海地可能是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正在密切注意海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在多米尼加之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不是海地，而是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上星期四，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2天后即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在北京与布基纳法索外长贝里签署联合公报时说，中国与非洲大家庭都希望早日实现大团圆，找一张全家福。他说，在中部复交后已经朝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现在非洲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同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他说，中国与非洲国家9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有非洲兄弟都会与中国站在一起。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剩的邦交国。在王毅表态希望斯威士兰追随布基纳法索的脚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后，斯威士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受到更多注意。星期一，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立法院针对单月丢失两个邦交国的外交情势及应对策略提出报告时表示，斯威士兰驻台大使已明确表示斯威士兰非常不屑王毅的说法。吴钊燮说，斯威士兰国王很快就会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他在台就读的儿子的毕业典礼。吴钊燮在书面报告中指出，一个月内多米尼加及布基纳法索先后与台湾断交，对台湾的外交工作造成相当的冲击，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唯一的因素。目前全世界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逐。他说，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金钱拉拢外交关系，这种手法已经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及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他也重申对中国的打压 绝不退缩，反而会让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蔡英文批评中国进行金钱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反驳说，台湾当局的说法毫无根据，纯属污蔑。他说，中国政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绝不可能拿一个中国原则来做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最近竣工通车后，俄罗斯期望能招揽更多的中国游客和投资进入这个目前被吞并的乌克兰领土，但国际资本甚至俄罗斯大型商业企业都对克里米亚望而却步。曾访问过那里的一些俄罗斯人士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制裁。有学者警告说，中国游客和资本进入克里米亚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官方的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旅游业界计划今年秋季举行一系列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访问克里米亚半岛。由俄罗斯方面创办总部在莫斯科的中俄旅游合作协会的一名领导人说，克里米亚大桥开通之后，中国游客对克里米亚的兴趣将会增加，将组织针对中国游客的一些旅行社的代表首先访问克里米亚，让他们制定中国游客在克里米亚的旅游线路，并同当地的众多疗养院建立联系。这位俄罗斯旅游业界人士说，克里米亚能够吸引中国游客，因为那里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二战结束前，曾经在克里米亚举行了著名的雅尔塔峰会，这个历史故事很多中国游客都知道。但是他承认，目前去克里米亚的中国游客仍然很少。他说，中国游客对一些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较为挑剔，曾经试探性地组织过一些中国游客去克里米亚，但是中国人的兴趣不是很高。克里米亚大桥开通之后，这种局面会改变。克里米亚半岛地理上同乌克兰大陆相连，各种物资供应和交通联系过去一直都依赖乌克兰。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也是当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把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的主要原因之一。俄罗斯大陆与克里米亚之间被科什海峡隔断，因此交通和物资供应过去主要依靠海上渡轮和空中航班。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的大桥最近建成通车，普京总统亲自参加了通车仪式，但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由于克里米亚境内道路年久失修，俄罗斯大陆一侧大桥附近也缺少道路，汽车驶入大桥前以及过桥之后仍然会遇到严重的交通堵塞。国际社会一直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克里米亚大桥开通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但却招致乌克兰和国际社会的批评。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访问俄罗斯，当地的旅游业界期望克里米亚与莫斯科、圣彼得堡、贝加尔湖一样，将会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俄罗斯旅游目的地。克里米亚旅游部部长说，克里米亚官方代表团两年前曾经访问过中国，解决了去克里米亚的中国团组游客免签证的问题，然后接待了第一批中国游客。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专门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同中国的协调联系。俄罗斯旅游业界最近也发出呼吁，当局应该对前往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其他地方疗养院治病的外国游客提供一个月的免签证待遇。克里米亚曾经是苏联著名的疗养度假地，但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的许多疗养院和其他旅游基础设施极少被投资和更新改造，他们普遍年久失修。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遭遇了国际制裁，这使外国资本甚至俄罗斯的一些主要银行和商业企业都害怕去当地投资和经商，贫困的克里米亚经济也因此更加雪上加霜。乌克兰危机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中产阶层都不愿意去克里米亚度假，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旅游服务品质低，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去克里米亚黑海对岸的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地，或是更远的埃及，花更少的钱，却能够得到比克里米亚更好品质的旅游服务。为了打破国际孤立，俄罗斯控制的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去年也制定了吸引中国游客和中国投资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在当地的一些官网上提供中文阅读选择，在克里米亚半岛兴建中国之家，发行中文版的克里米亚旅游手册和各种介绍读物。克里米亚当局还计划同中国各地区加强联系，更多举行地方政府代表团的互访，在办展览和博物馆领域同中国加强交流。克里米亚大学也计划开设中国学系，培养了解中国的地方人才。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也希望同中国加强经济和贸易联系，当地出产的红酒和谷物都已向中国出口，但一些当地官员承认，由于受到国际制裁，有的中国公司向克里米亚出口商品后，在结算和汇款上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克里米亚当地居民今天如果想去西方国家旅行，他们不能在莫斯科，而只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外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乌克兰也通过了专门的法律，去克里米亚的外国人必须经过乌克兰并获得乌克兰的签证。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一些俄罗斯的演艺界和其他领域的人士曾到当地访问过，克里米林宫也组织过极少数的亲西方政客访问克里米亚，但他们后来都遭到了乌克兰的制裁，被乌克兰政府列入黑名单，禁止入境。乌克兰政治学者费先科说，在克里米亚从事旅游等活动应该遵守和符合乌克兰的法律。他说，由于交通和基础设施落后、老化等因素，俄罗斯人去克里米亚也并不容易。费先科说，邀请谁去克里米亚，这当然是俄罗斯的事情，但俄罗斯公民去克里米亚现在也可能会遇到问题和麻烦。乌克兰已经警告过中国等国，乌克兰的立场是克里米亚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因此去克里米亚旅游经商都会面临风险，任何游客都应该知道这一点。乌克兰危机之前，中国曾有在克里米亚大规模投资建设港口和物流中心等项目的计划，但是后来都没有下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色列禁止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和朝圣者入境，作为对其所称的印尼禁止以色列人入境的回应。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印尼穆斯林前往中东，以色列是其中一个目的地。印度尼西亚官员还没有证实以色列有关印尼停止向以色列游客发签证的说法，这两个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印度尼西亚曾经抗议其所称的以色列粗暴对待巴勒斯坦人。五月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的示威者在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前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抗议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关系此前看似正在升温，以色列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有所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提出与印尼建立外交关系。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